猜天赋，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要么心怀感恩，要么欢喜快乐，因为救主耶稣为我们而生，为我而生，我们生命有了盼望。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因为这个月是圣诞季，所以其实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讲圣诞的信息，然后我想啊，两次讲差不多了。这个后面还有牧师再去接着讲，不知道单讲不讲。这个，我说我们是大概，我想绝大多数大概都是来到北美之后才会体会到，一年中其实最重要的几个节日，都有一种不是完全人间的。是属于你把你人同天连在一起，同上帝连在一起的这样的节日。无论是感恩节，圣诞节还是复活节，叫你想到不只是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朋好友，更想到你这个创造天地的主，这个救主耶稣基督。而且之后你会发现这里。到这个季节，尤其这个圣诞节，这个季不是一个欢乐的季节，是个欢乐的季节，是一个歌唱的季节，啊，这个基督教也是一个，你在世界上这些宗教中，你会看到基督教是一个唱歌的，就是歌唱的宗教，所以这个季节就我们多唱点圣诞歌，啊，多唱点圣诞歌，非常美。我今天讲这段经文，如果大家看的题目就是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，这句话其实是经文中的另一个翻译，就是那个天说就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和合本是这样翻译，但你要是参考其他一本或者是英文一本，你会发现更好的翻译，或者他在讲就出于在上帝。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，哎呀，我希望在这个圣诞季中，尤其是在我们生命中，包括在今天讲道中，你们如果能把这句话刻在心上，就是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我想，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圣诞，我想，对我这篇讲道讲目的就达到了，把神这句话刻在心上，刻在心上。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圣诞的信息起于上帝去寻找那些寻找上帝的人，起于这个上帝寻找那些寻找上帝的人。圣经中一再指出，就是神有一个命令说。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要尽心尽性你寻求他的时候，你就必寻见。所以这个命令就包含俩，就是你要去寻找，你要去寻见耶和华。那同时，你就包含一个应许。就是说，当你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、尽兴去寻找的时候，你必寻见，你必寻见。所以，耶稣在来到世上之后呢，就把这句话又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寻求就寻见，寻见。犹太人有一个，当代有个哲学家，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说如果有人对你说，我苦苦寻找上帝却一无所获，他说你不要相信他。如果有人对你说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上帝，他说你也不要相信他。真理在两者之间，就是说，如果他说。我苦苦寻找，并且找到了上帝，你大概就可以相信他了。他真的找到了，或者说的更晚，他真的被上帝找到了，真的被上帝找。 这是基督教信仰中在，我不知道作为寻找那个阶段有什么反应。其实，你当你信仰思想，就像波斯卡尔讲的，就是上帝向那些一心寻找他的人就显现，对那些一心躲藏他的人就隐蔽起来。就是上帝是自己的标志，为那些寻找的人，你一定清楚能看到那个标志。那些拒绝寻找上帝的人，他绝对看不到。或者又这样说，如果你寻求光明，上帝就给你足够的光明，看到他就是那个永恒的光。你如果停留在自己的黑暗中，上帝便给你足够的黑暗，告诉你，那结局就是地狱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可以开门。”那么，寻找上帝的路到底怎样？犹太人一般在他传统的思想中讲了三方面，其实基督教可以加上第四条，但第四条也是最重要的。第一条就是你从万物中去感受上帝的显现，所以圣经有旧约中就一再就是你举目望天，你就看到什么？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。其实不只是举目上天，当你自己去，哪怕就观察一个小草，你也能看到那种奇妙是不可言说的。就像我昨天早上走路的时候，因为你早上稍一点走的时候，这个街还有霜，我就看到那些草叶上，因为你知道你人要。在走的时候，你不会细观察。当你真正有谦卑，你蹲下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一地草上结的这些霜，那一个个那个冰点，那一个个霜点，那一个霜柱，你就像宝石一样。接着我看旁边的，那种所谓金钱薄荷，就是我们大概的北美常见那种这么小圆，像荷叶那小圆叶子那么一种野草。那里不只是那么美丽，而且你会感到，你只要一查知识，你就发现非常奇妙。这个东西，人可以吃，北美中可以说有的人做沙拉，这个野猪可以吃，但马不可以吃，马吃就会中毒。你就发现万物这种奇妙，不可言说的奇妙。当那些小冰点在阳光下闪耀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。有一位造物主，因为这一切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，也不可能是造，你改出来，所以这是第一条路，从万物中去感受上帝。所以有的神学家就是，你如果在对一个信徒来讲，你如果不能在万物中看到上帝的显现，或者触摸到上帝的手印，你的信仰是不完全的。你的信仰，那第二条就是什么？从史内心的犹太教呢，是一个讲究历史的宗教。我们知道，它不是给你像柏拉图或者像中国人去思考那些抽象哲学问题。你比如柏拉图一直在问最高的善是什么啊，或者像这个。亚里士多德问那个起初那个第一推动者，就是他自己不动，他推动万物那个推动者是什么？不是这个问题。有整本圣经讲上帝，但从来没证明过上帝的存在。他告诉你什么？是上帝在立作为。这个作为就集中去那个三部曲，对吧？就是把以色列人的嘛，就是逃离埃及，逃埃及。过红海进迦南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寻找者的三部曲：离开那个世界上那个罪恶的托付， 望。经过一段十字架路，你进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。你看，以色列在历史中，他反复讲的就是叫历世历代记住的，我们祖宗的，就是他什么呢？他不是讲那个最高的存在是什么，而讲那个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我们祖宗的神。这位神的实际什么？就是离埃及过红海进迦南，同时也是从什么？从你内心去反应。你感受内心，就是你内心中哪怕是罪恶的人，最凶也有那一线善念。那种善念从哪来的？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说的，我们现在所说的良心，其实古代中国人有个更好反应的是叫良知。良知，就是你像孟子举那例，就是哎，一个小孩儿，这个要掉进井了，你会不自觉的。你会不自觉就要拉那把，但现在那个地方有人玩，就根本不在意。这是多年教育的影响，就是在那一线中，那就产生出道德的来源。但为什么人心中有那种最初那一不由自主的那种恻隐之心、那种怜悯心、那种同情心？你从这句话这句话，就上帝当造人的时候。就把这一点照在这里，放在你人心中了，所以你才能有所谓道德，你才能文明有所谓底线。这个东西要没有了，文明就崩溃了。那么第三条路呢，就是除了从自然、从历史和人心，第三条路就是从圣经。就是说，上帝如果是上帝，他一定要用他。一定要一种方式，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，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方式，与人联系，因为你人找不到上帝，人找不到上帝，那你上帝必须采取主动，必须你主动发什么？你用人可以理解的东西，所有人都可以理解，那这就是语言。所以上帝留给人两本天书，一本天书就是圣经。我在这里告诉你，我是谁，我是一位怎样的上帝。那么第二本天书就是大自然啊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读这两种，你这个读书你才能知道寻求的上帝，那个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。到此为止，这是犹太人的基本观念。那么基督徒加上了第四条，就是你从怎样去寻找上帝，看耶稣的一生一死。其实基督教信仰中，简单讲，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符号，就是道成肉身，加死里复活，就等于基督，等于基督教信仰，就是开始于道成肉身，或者童女怀孕，这也是。完了，这个加号你可以看出是十字架，这头呢紧接着联系那个什么，就是死里复活。那这就是耶稣基督，这就是信仰，基督教信仰。这个信仰其实耶稣基督来对我们来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？那个结论就是爱你的神，爱我的神。所以圣诞的信息，在这个季节我们。就看到了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路加福音一开始记载第六个月等等等等等等呀，许配童女名字叫玛利亚，天使进去对她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他称了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孩，那个时候大概应该14、15岁左右。对吧？犹太那个年代结婚都比较早。他说什么？叫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。我多多少少可以算是一个作家，除了十几本书，写了很多散文， 如果假说要我记载这么一个大事件，或者按照常人用文学角度记载这么大事件，哇，你会知道，但是他要怀那个至高者的儿子，你一定是很，不是夸张煽情，你一定很激动。那个玛利亚哇，天哪，太好了，太美了！小女子在此等候已久，你一定会让一些这样词去表达那种激动，啊，那种不可思议，那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件。圣经你有一个角度，你可以从文体上去研究，尤其是四本福音书，讲到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件，但却用极其朴素的语言。就是几乎相当于素描，几乎相当于素描。这本来是这么大的事件，天使哇，那一看玛利亚唱歌跳舞，哇，太高兴了，欢欣欢欣欢欣！我在这等候已久了，哎呀，我就等着主你使用我，而且你使用我这么样。结果我们看什么，玛利亚反正就因这话很惊慌，一点欢欣的东西也没有。那么我们就问。为什么？其实你要如果从常理想，也应该大概可以想出一点问题。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说话，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哇，这么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千千万万中年轻女孩一个天使，为什么向我问安？都是。在下的向在上的问安，对吧？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都会看到，儿孙向父母问安，怎么可能天使屈尊下就向一个普通的人问安，而且告诉他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？那他可能回想自己的一生，我们把这个事拉长，这当然不是他当下。你想，他从出生到那个时候，到那个小村庄。应该讲不会有什么大事，不会有什么大事，所以你在所有记载也没讲到玛利亚当中的婚姻，她有经过什么大事，甚至没有讲到容貌出众、身材极其苗条，啊，这些都没有。应该是个非常虔诚的女孩，但真的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而且那个时代，你只要去，我那次去到这个中以色列那个探访，叫做拿撒勒，简直就是那么小不点儿的地方。现在是很大城市，其实就是很小很小一个小村庄的一个小女子，居然给她称呼蒙大恩的女子，所以。古代教父研究就研究说这个，就是天使问候玛利亚用了一个全新的称号，是在圣经前后文中从来没有看到，叫“蒙大恩的女子”。我不知道诸位兄弟姐妹读圣经，看到过没有？至少到我为止。我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罪人评价，就告诉他是蒙大恩的女子，好像也没有甚至看到蒙大恩的男子。所以天主教斯高本他那个翻译很好，他叫充满恩宠者，就是充满上帝恩典的女子，充满了上帝恩典的女子，信仰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如果当你真诚的信仰的时候，你一定意识到一点，你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，你是蒙了大恩，你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意识，有这样一种情怀，你才能真正进入信仰之中。你如果成天感到上帝欠你的，你这么虔诚，这么哇，给你这么多难这么多，你大概信仰上总是残缺不全。信仰在你信仰的一生中，你不断感受到，就是 我这么一个不配得的人，居然得了这么多恩典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。这个越是到年老的时候，你看自己的一生，你看这个世界上，现在有 YouTube 啊，有 Facebook 等等这些东西，你看世界上许多地方，许许多多的人，或者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。其实，甚至你可以看美国人的生活，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活，许多美国人生活，你或者至少我感到，我不敢说我幸运，我是说我蒙了大恩。那位主恩待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你聪明、你好看、你有能力，你才有意思想到这些。世界上比你我好看、有能力、有才华是善良多得多。但我们能想到这一切，特别在我们这里北美，在北卡这个地方想到这一切的兄弟姐妹，那么我们是蒙了恩典，蒙了莫大的恩典。你比如你们可能大概就不清楚，我不知道多少人感受这个。你就比如像我自己来感受，哇，去年那个冬天太美丽了。我从小生在辽宁，那里冬季里下大雪，完了就生又来到美国芝加哥，就可以说大半生，将近65年以上的时间，这个冬季中都是雪，都是雪，都是冷。居然去年到这样，冬季可以哇，穿的一个长袖就可以了。早上看一个人跑步到0度了，哇，还有就穿一个短裤啊！你不能说自己幸运，不能仅限于其实是蒙了厚恩。哎，我特别感谢，我说哇，到我年老的时候，神给我找到一个地方。啊，可以去，既在冬天，既在昨天啊，我也可以去散步，可以去散步，不必再怕炎风，不必堵的那些东西，不必鼻子冻的、耳朵冻的都没有，这是恩典。信仰对我们每个信仰者来说，一生要意识到的就是我蒙了大恩，这大恩是我不配得的，不配得的。所以呢，这恩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，主和你同在，主和我们同在，主和我们的同在，就像在这个圣诞季，我们能听到这样的歌曲，唱这样的赞美诗，呀，这都是福气，都是福气。当你尽心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的心灵被提升了，被超越了，或者用我们中国人可能更容易比较，就被圣化，被圣化，这个季节叫你联想到天，联想到那个造物主，联想到救你那个救赎主的季节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从文体上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，这么一个重的称呼，这么一个突发的事件，并且是天使，你只要看西方的绘画史就会知道，哇。许多描过那个刹那，但整个的玛利亚的表现，你看所有的严肃的画家画都没有画的他狂欢乱舞，都画的他自己非常宁静，甚至带着一点点那种惊诧的感觉。因为这里他用一个，就是玛利亚因这画就十分惊慌，很惊慌，十分惊慌。柏拉图讲到一个观点，他说：“哲学始于惊异，就是人类哲学思想使得你对你看到这些东西，不是以为从来如此就该如此，而是觉得哦，为什么？那种惊诧，就像你自己第一次看到大海一样，信仰也如此。信仰就是当你意识到，一位超越你完全不可想象的上帝，那是你心中充满的那种惊异。所以古代有位教父写得很好，他说你玛利亚很快意识到， 天上的审判者将进到自己里面，刚刚进在这里，他目不止转睛地凝视着天上，天上却见到了来自天上的报信者。接着说的话，我特别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去思考。有的人可能你要不简单说完就啊，这话是不是有点亵渎神？但其实这是讲出了真理。他说他本来是童贞女。上帝却使他成了一位母亲。下句话最重要的，他本来确实是上帝的婢女、使女，上帝却使他做了自己的母亲。他非常不安，整个人都在站立，因为那宇宙万物都容不下的造物主，居然把自己放在他里面，将他变成了一个人。这是讲到童女怀念的天使报应，这个是最震惊的一件事，就是那位物主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人，他确实另一位他自己进入到了一个女子的子宫中。就是整个天地都容不下他，但他却待在一个子宫里。他可以说你听一下就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但却靠母亲吃的饭给他自己的营养。他本来是无始无终创造了时间。但他却进入了时间之中，有一个开始，从母亲怀孕那一刻开始，所以这是一切极其，我们越思考就越感到惊讶的一件事，怎么可能？为何如此？所以，玛利亚呢？就有了圣诞的第二个思考，他什么呀？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考，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天使为什么突然向我问安，竟然称我是蒙大恩的女子？信仰，我们人。我们大概都知道，人是会思想的一个存在。我们不能说你信了就行，你只要信就好。我们一定要思想，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带给了我们思想，就是我们自己有思维的能力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和动物的区别，一个显著的区别。信仰并不取消思想。反而是什么？是成全思想，在思想止步跨不过去的那个地方，信仰凭着信心向前走出一步，使思想得到成全。所以，说到上帝，我们不理解他是完全正常的。如果你说我完全理解上帝。那一定是你不正常，因为他不可能被完全理解，但你说上帝完全不可理解，这也是不正常，因为他无法同人沟通。所以奥古斯丁说话非常深刻，他说：“我们说到上帝，你如果不了解他，有什么可稀奇的呢？”要是你能了解，或者话能更清楚没？就是要是你能完全了解，那他就不是上帝了。别说上帝，我们在这里做丈夫的，有一天看你太太的事，你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的结婚这么多，我突然觉得这么陌生人，他可能在一个瞬间也感到，哎呀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感到你的陌生，我们对周边最。和自己联系最多人，我们都不可能完全了解。其实自己对自己都不可能完全了解。我昨晚做梦，很奇怪，我居然做梦念到了马斯克。哎呀，还和他一起照相，还把我家里人一起照相。我说我和马斯克没有任何联系。我就做完那个梦，我还想怎么回事？ 肯定不懂，那就怎么马斯克进入了梦中？哎呀，还把我家人都扯上了。我说在中国的家人，就是我们一个人，甚至连自己都不可能完全理解，你怎么可能理解上帝？完全理解上帝？所以奥斯汀说，普非人有相当的了解，就是你对周遭的事物有所观察，你的思想。不然的话，他就不能信上帝。然而，借着信，他可以了解更大的事情。所以，他解释有些事情，除非我们了解，就不能相信；但有另外一些事情，除非我们相信，否则我们绝不能理解。就像童女怀孕这件事，圣经就是这样记录了。我们没法看到录像，即使现在你给你看到一个录像，你会觉得啊，那个这 AR 是的，那肯定是编的造的。像这些事情，你只能凭信心去接受，去接受。所以，除非你去接受，你去信仰，要不然你不可能去了解，你不可能了解。所以，信仰是为了更好的了解，了解理解是为了更好的信仰。完了之后呢，当天使看到这个困惑的时候呢，就对玛利亚说出了一句话。我们大家知道，到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常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有些规律性的东西，就是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上帝使用，特别是要使用做大事的时候，上帝往往给的第一句话什么？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。我们一想到你至少第一个人，你可以想到什么？约书亚，对吧？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。那些事情，那些不可思议的大事，是人无法承受的，是人从来没有见过的、没有听说过的事情。那你怎么办？人自然而然会产生恐惧、惊慌。上帝对我们的第一个安慰之言就是：“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”但为什么不要怕呢？天使马上说：“就又重问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为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”这个话简单就是你要怀孕生子，这个子呢是你的孩子，但同时大家注意，同时他又是什么至高者的儿子或神的儿子。这个很清楚的逻辑顺序啊，也是个自然是，就你要怀孕生子，是生一个孩子，是一个人，100%的人，但这个100%人什么？他同时是至高者的儿子，是至圣者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奥秘。一个100%的人，怎么可能成为100%的上帝？圣经没去解释，圣经没去解释，就告诉你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这就肯定了耶稣的肉身呀。但他又告诉你，这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神的儿子，这又肯定了这一个儿子是出于上帝，并且是真上帝。是与永恒的圣父永远同在的圣旨，所以古代的教父们，我很喜欢看到古代教父们的解经，虽然他们有地方灵异解，但他们真的很深刻啊。有个教父就是说，这是一个神秘的奇迹，上帝让玛利亚不需要与男人结合而怀孕。耶稣作为人从他降生，完了讲，以此上帝来再造整个人类，上帝要再造整个世界， 就是第一个人失败，亚当失败，但上帝不放弃，他要通过自己的儿子降生为人，告诉人们人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从此他再造人类，从此借着人类，他再造整个世界。所以古代教父屈祖多罗说，基督是为你而生，他这样出生是为了改变你的出生，是为了使你有一个永生。圣诞节最重要的对每个信仰就是意识到耶稣是为我而生。你可以把全人类都放在眼睛，你单单定睛耶稣，他是为我而生，是为了改变我的出生，是让我有一个新生，这个新生孕育到永生。这就是圣诞。那么玛利亚用现代话，其实她很有科学认识或者常识认识，常识认识就是。男女没有同房是不可能生孩子，尤其在那个时代。所以玛利亚的疑惑和我们一样，她说什么？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常识嘛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可能有这事呢？这个这话再翻译稍微更直接点，就是我还没有同男人同房，怎么可能有这事？”怎么可能有这事？我们看圣经，这件事的确很难回答。从古没有一个女童女没有同男同房，怎么可能会怀孕生子？神没有从自然角度回答任何一个问题，科学角度回答，怎么去结合那个卵子？从我们现在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？进去精子或者怎么可能？就是那一个卵子中间的秘密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。但耶稣说的时候，他从另一个世界角度来看，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就是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身上，上帝的能力要保护你。因为他要成就这件事，所以他就用他自己能力来保护，使这件事成为可能。并且你三十说，他还给了一个旁证，毕竟人的信心是软弱的，所以上帝给了旁证说什么呢？就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6个月了。上帝很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信心都很软弱，我们需要眼见为实。既然我们凭着信心去看许多看不见事，但我们也需要眼见为实。那在童女怀孕之前，上帝已经就做了先行一步，所以那时候当时应该在附近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都知道，就是伊丽莎白在老太太时候怀孕了，怀孕了，而且知道那都从上帝而来。上帝叫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者，就是我们在生命中彼此生命中经历到那种神特别神圣的时刻。我们知道，那不是来自于人，而是来自于神。像我自己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圣诞节，因为就是1994年那个圣诞节，我还去教会去参加礼拜。因为你那圣诞夜你不去教会，你去别的地方都是开玩笑嘛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回去的路上我就犹豫，我说在教会来的跟教会吵了3年半架了，这个。人家都烦你，因为他们讲不过我，啊，那个甚至领的博士都讲不过我，因为毕竟学哲学的，又讲不过我。你自己也知道，也很奇怪，跟教会争论了3年半，还就愿意去这个地方，连圣诞节都去。我就寻思，这个事是不是该做个了断了？因为3年你也信不进去嘛，何必去再信？ 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迷信，就在那天晚上我很清楚知道，我儿子那个时候小嘛，不到30，我们自己大车那个万里都有个牛奶桶吧，那个前面的气就很大，就害怕他自己万一有的路上的时候要 PP 的话就解决。我清楚记得那个圣诞夜中，路过我妻子那个公司那个门口，儿子突然说他要 PP，我们就赶快把车开到对面，也挨不他那个对面。正好看到山之路是野路，哇！当时就觉得特别吉利，就特别吉利。那是还有点面，哇！圣诞夜见到山之活路、真路，挺吉利。完了，就在那个晚上，反正不到10天，因为我都已经决定，我如果再阶段，我就不去了。结果就在1月9号那晚，我人生做了第一次祷告，在11点多钟。其实后来。因为你现在说的话，当时都不可能思想，我怎么可能跪下来祷告？而且祷告的第一句话是慈爱的天父。我在教会几年中最不能理解，怎么可能成为上帝？怎么可能慈爱的父亲？你说严暴的、严酷的、严厉的、不孝的父亲，我都能理解。说上帝是慈爱的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不能理解。但那天你就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慈爱的天父。我想是圣灵感动我，我就在那一天就祷告，祷告，就我愿意信，但信心不足。上帝，求你向我去，让我能经历到你。结果就在1周左右的时间呢，我经历到的是，我去教会最怕的就是讲这类属于神迹，我说那古人编的故事，啊，那怎么可能啊？这个病吐口吐沫抹一把，完了说句话就好了。结果就我得了20多年的慢性病，就在那天祷告，就突然间没有，就在1周的突然间没有，一直到现在。你在那个时候对我这个所谓学哲学的无神论者，我就突然间知道，排除一切之后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他爱着我。所以就是这个是94年那个圣诞节的余韵，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生。所以，当讲到这些时候呢，玛利亚就有一个对圣诞的经典反应。这是每一个信徒一生应当向玛利亚学习，以她为榜样，我们的反应，就是对着上帝的话，对着上帝的心意，你当如何？因为那些明明白白东西写在那里的。你比如告诉你要爱神，要爱邻如己，比如告诉你要传福音，这些东西都明明白白写这些命令，我称之为神圣的命令。你当怎么样呢？许多东西并不是你去完全理解，甚至是你不情愿的。玛利亚说什么呀？他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这是非常美的话，因为当时天使说出了一句最重要的话，对所有信仰者这样的最重要就，出于上帝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或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路德一再讲说，你要把这句话刻在信心里，刻在你心里，这是关于信仰最重要的。业界或者之一，就是出于上帝，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，啊！当然你说上帝可不可能造一个他举不动的石头，画一个方的圆，啊？我们的都会看到这种争论，或者这种疑问。其实，那你问，连你自己都不会做这种无聊的逻辑上直接反对的上帝。直接不可能的事，上帝怎么可能做？上帝不可能自相矛盾。你方的圆，举不动的石头，这对于他俩是自我矛盾、逻辑矛盾，不可能做。所以在上帝出于他的本性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这意思什么？就上帝如果要做的事，他一定能成就，没有任何可以阻挡。你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想到圣经上帝对我们所应许的一件事情、一切事情， 没有一件事是可以阻挡，都是必定要实现的，因为在上帝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我将近最近几年，突然间发现，也可能是老了问题，到年龄，你就突然间想到死亡的问题。那我非常感谢神，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，信了这么多年，我知道，在人看来死亡是结束，在我们看来，死亡只是生命上帝开了另一扇门，因为在人看。人死了绝对不可能活，但在神无所不能，他所要成就的，他答应我要成就，必定成就。这就给老年生活带来了真正的希望。你不是在等死，你是在等着回家，你是回到那个永恒的家，回到那个永恒家。所以玛利亚就说，她说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注意这个话，他讲，他先肯定了自己的身份。我是上帝你的爱女，最疼爱的女儿，是使女。那么天面上是使女，是婢女，怎样？情愿，我心甘情愿让你的话，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像玛利亚这样的榜样。你一生就应该说：“上帝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注意这个词，我情愿。中文翻译是情愿，那意味着什么？因为接受上帝的话，你许多时候你必须，或者你一直要接受两面，这一面就包括那些话带给你的许多什么是十字架。在玛利亚那个时代，大家知道，首先这意味着耻辱。一个未婚出嫁的女人怀孕了，肚子一天天长大，想在那个小村庄，那么多男男女女眼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？但玛利亚说：“我情愿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我愿意上帝的话成就在我生命中。”好，一起我们祷告。